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五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呢，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外长会面，这被视为是两国修补关系的重要事件。
嗯，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澳中两国外长将近3年来的首次会晤？您对于澳中关系有哪些展望？那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 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们接下来先为您回顾一下两国外长时隔近3年的首次会晤哈。上周五，也就是7月8号的时候呢，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这次会面呢是2019年以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面，会议时长约1小时。
那么会晤结束24小时之后，中国政府才公布了中方对这次会晤的表态。那么在早一些时候呢，黄英贤外长呢就把这个该会晤描述为稳定关系的重要第一步。
他对记者说呢，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些时间，认为我们一直在走一条路，那么将着眼国家利益，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迈进。
嗯，王毅现在特别提到，他说在会面期间认真聆听，而且和王毅坦诚对话，向王毅呢提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还有包括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被拘留这些等等的问题。
嗯，此前呢，中国政府以国安罪名监禁了杨恒军博士和记者程磊2名澳大利亚人，另有1名澳大利亚人被判处死刑。中国还对包括葡萄酒、牛肉和煤炭在内的许多澳大利亚产品实施了贸易制裁。
那黄英贤也提到，他说他已经向中方呢提出了扭转相关决定的诉求。
中国外交部在公告中呢，将澳中两国关系的破裂呢归咎于上届澳大利亚联盟党政府。中国外长王毅说呢，近年来中澳关系遭遇困难的根子在于澳洲前政府执意的把中国视为对手甚至威胁。
王毅呢向澳大利亚提出了4点建议，我们这儿说这个建议的说法呢是，其实是汪文斌在7月11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回答彭博社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回应用的这么一个用法，他说呢，要使澳中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那么公告中写到哈，一要坚持视中国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二要坚持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三要坚持不针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四要坚持构建积极务实的社会民意基础。那么中国官方公告呢还提及了年末的澳中建交50周年纪念。公告称呢，北京希望建立更加稳定和互利的关系。
那么在离开巴厘岛之前呢，外长黄英贤就说这次会晤是朝着稳定澳中两国关系的第一步，他对于这个双方现在都已充分理解和根深蒂固的分歧呢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他说呢，我们双方都承认这是两国迈出的第一步。他表示呢，稳定两国关系需要时间、努力、工作和求同存异。
来看看总理阿尔巴尼斯他的表态，他说澳大利亚将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不会对中国政府近日提出的重建两国关系的一系列要求做出回应。那总理也说了，尽管中国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是政府呢将坚持捍卫国家利益。
总理表示呢，在周一的时候，他在堪培拉对记者说呢，澳大利亚没有回应这些要求，我们回应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他说，我不会听中国媒体怎么说，我会听取黄英贤对这次会晤的看法。
那至于前面我们提到的是，中国方面提到这可能是上一届联盟党留下的一个问题。那么阿尔巴尼斯呢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他说，尽管在上次选举当中更换了政府，但是联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呢，会议呢只是向前迈了一步，澳大利亚没有改变在任何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保持建设性的态度。
那么他说呢，我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会在必要时站出来维护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那么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澳中两国外长近三年的首次会晤？您如何展望两国关系的未来呢？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9来表达您的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温馨提醒听众朋友们，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
嗯，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哦，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上个星期记得是谈两国国防部长会面。 那么这次呢是两国外交部长见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这个关系指起点不是指以前，就是指上一届政府到现在。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就是或者预判，就是下面就是应该贸易部长见面了，因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无非就是外交军事经贸嘛，对吧？其他就是全都包，三个主题全都包含了。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是在大家在分歧上面。 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认为呢，就上一届政府呢，其实有点比较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应该比较奔放，比较亢奋，好像澳洲的价值观体现了比较多，实际上澳洲价值观呢就是西方的价值观了，这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讲过的，政治家你的主要职责是关乎民生。 你要把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一下，就改善的比较进步。那么现在通货膨胀又是那个疫情，就是那个新冠疫情，那么几个综合因素加起来，然后国际动荡、俄乌战争，然后呢台海有些紧张，现在26国军演都在，那么这些问题总合起来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到老百姓的生活水质量在下降，就是通货膨胀很厉害。 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取决于几个方面，并不是说中国进口了就是把澳洲的经济全都带好了，这是一个改善是可以的，但是澳洲的经济取决于所有中国的那个市场，那个未免也太过于那个，也是属于奔放。那么这个奔放起来，我们就容易走偏。那么实际上呢，澳洲的价值呢和它的经济也好，它的政治体系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 就这些独立呢，从某些程度上，在最近一些发展呢，特别是工党领先以后呢，我们确实也看到它有一些与以往的政府不同，比较实际。但是呢，我们不能期待因为与以往政府不同，就是偏向中国的，这个太不要太幼稚了。因为澳洲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期待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改善双方的那个交流。 这个交流包括经济、文化，就是教育，对吧？这各个方面，那么也能扩大旅游，这个对澳洲本身来说是一种就是很正面的。那么这样来说呢，我们就应该期待他们现在走到这一步，那么也提出一些关切，比如说在被押的人员啊，一些判刑的人员啊，死刑犯啊，这些东西呢，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双方交易当中的，就是关系和。 到最后就是交易嘛，交易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就是点，这个点能解决，那么双方关系呢会走向，比如说旅游开放、航班恢复。那么对我们在出生国和所在国的人来说呢，出生在中国、生活在澳洲，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如果大家都是老是这个大家扛，互相扛就没意义了，对不对？
好嘞，
这是我的观点，对不对？
好嘞，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表达您对澳中两国外长近三年来首次会晤的看法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展望。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了。在今天这个时候，如果再谈论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应该把眼光要放到现在一点。如果还用10年前、20年前，甚至5年前的这种观念来谈论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有点。 像这个鸵鸟把这个头藏在沙子里，特别注意到我们这个前面你们这个节目前面有个专家，谈论了很多问题，在这个主持人的特别求证下，突出两个问题，他想突出的一个是突出的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呢是突出的气候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是不是问题呢？是问题，但老生常谈，不是今天的最主要的问题。因为经济、气候这些问题，从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英国、法国也好，他们同样面临他们的经济问题，但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先进发达国家，也就跟我们澳大利亚处于价值同盟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对这些太平洋岛国这个影响会威胁到我们澳大利亚，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之外，我们的专家们呢，就是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崛起的，跟我们价值同盟完全相反，是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大的集团，来影响我们。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就不能单单的还像二十多年前一样，我们只谈经济不谈别的东西，可能吗？不要说我们自己说不可能，即便是那个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因为这个新上任的这个习近平同志啊，这个非常非常明明白白的向我们表达了，他第一坚决不忘记他们的初心，他们从共产党建党初期一直建立的这种集权的这种专制的恢复传统中国的这种传统集权专制的这种方式，他们不改，他们这个初心不能改。第二，他也明明白白的从拜登的谈话当中明明就指出，我们根本就不稀罕你们这个民主自由，你们那套方式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我们非但不在国内愿意，我们还要在世界上进行推行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是说，现在不承认也不愿意遵守他哪怕自己签署的那些国际的条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我们就应该按部就班的在印太经济合作、美日同盟还有新的 AUKUS， 最好的消息呢就是日本通过修宪，在这种前提下呢建立强大的，一定要建立强大，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民主团结联盟，从经济、政治、文化、经济上彻底的改变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的建立这个法西斯政权。如果他这个东西不改变，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如果我展望的话呢，就是很简单，一定要恢复到像川普政府那样的，改变中国共产党这个法西斯政权的专制，为世界的和平，为中国人民的福利，哎，我们应该呢齐心努力，把这个事情呢从现在呢干好。另外呢，现在这个普
京，谢谢赵先生的观点。
普京呢还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啊，就到此为止。
好嘞，谢谢赵先生的观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五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呢，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外长会面被视为是两国修补关系的重要事件。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澳中两国外长将近三年来的首次会晤？您对于澳中关系有哪些展望？那今天的正在行动，我们的听众热线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仍然提醒听众朋友们，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这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哎，你先讲。
你好，你好，我只是说，我相信在澳洲绝大部分中国人讲中文的人都希望中国跟澳洲是友好，是吧？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根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是澳洲人，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是一个澳洲人，但是都希望跟中国友好啊，特别是不要打仗。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一样，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应该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个观点，是吧？如果中国跟澳洲打仗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我们身为中国人，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坏处，是吧？好，第二个，在二次世界世界大战，日本跟德国是最大的应该说是人类的公敌，所以战后就规定了 日本跟德国是不可能有正式的军队。我们上个月我记得哈，有没有搞错，就是说维州还是哪个政府说，如果谁把那个纳粹的标志拿出来的话，就是犯罪，刑事犯罪，是吧？
嗯，
因为德国跟日本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多少人，侵略了多少个国家，如果让日本修宪，让他们的军队正式成为正式的军队，那我觉得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是不答应的。我就表达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首先要表明我是澳洲人，但是我也是中国人，我的根是在中国，但是我们的后代都要在澳洲生活，我们首先要热爱澳洲，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祖国，不要把两国的关系搞坏，我们就是一生都要维护这两个国家友好，不要冲突，不要打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嘞，谢谢梁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
诶，大家好。
你好。
啊，我对澳洲的看法是，澳洲关系的看法是，我觉得两国不应该去澳洲，特别是澳洲政府不应该去改善任何的关系，因为改善也没用的，最终只是被渗透而已。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中国是共产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中国人的。所以中国因为中国人没有选票，所以很多我听到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不是，中国人只是共产党的奴隶而已。啊，我就说的就这样的。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要清醒，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对世界是有危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流氓的行为来的。所以大家热爱祖国的所有朋友，希望大家要清醒一下，谢谢。
嗯，好嘞，谢谢陈先生您的观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表达您对澳中两国外长近三年来的首次会晤。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久等了。
啊，你好，你好，
早上好，早上好。
我觉得呢，现在两国的关系呢，就能坐起来谈谈呢，这个是好的开端，起码谈好过对抗。所以我希望呢，我们澳洲呢，真正有一个独立的外交，跟美国的话，他说价值观一同呢，人家不会管你的，你自己搞资本主义搞什么，人家不干涉你的，中国不会干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独立的，哪些可以跟着美国走，哪些不可以，因为我们是靠近在亚洲嘛，我们主要的市场还是同中国的关系嘛，不论卖出去的东西买回来的东西都是那个贸易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物价特别高，很多东西很缺的，同中国的抵制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希望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好。至于中国不是中国人的，那个是废话来的，因为中国就是中国人，他只不过呢各自有各自的不同执政的方法，好像你澳洲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两个轮流扎桩，就是这个样子，你扎来扎去两个都基本上那个政策都差不多的，走不远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和独立的外交，都是依靠英国美国，所以这个样子。中国他自己有中国的那一套，所以每个国家呢，他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呢，要尊重人家，他怎么治理你管他，那大家看着谁做得好，有个竞争的良性竞争，就是看看谁的执政的好，人民受欢迎。特别是这一次的新冠病的话，真的人家赢了一大截的。我们现在你看看围城10000多啊，5500万人，
但是澳大利亚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是不开放。好了，谢谢 James 的观点。
很多人了，现在我发觉有些年轻人呢开始严了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普通的Omicron， 第二次呢就是现在的 BA.5。
好嘞，谢谢 James。
怎么我3个星期会得了病啊？他说你那个是最新的病毒啊，你不要听那些鬼话作为 作为中了一次的，就是打了第四针，不是的，因为它的针呢不是防疫的，不要听辉瑞的说89%的。
好嘞，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
它只能是减轻那个病毒重伤。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澳中两国外长近三年来首次会晤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久等了。
啊，哎，是我吗？
是您，您
请
讲。
好的，说澳洲跟着美国走啊，这个两个问题，一，澳洲到底有没有100%跟着美国走？第二，跟着美国走对还是错？第二问题最重要了，如果是对的，美国人吃饭，澳洲人也得吃饭，那澳洲人是不是在跟着美国走呢？啊，我们回到这个议题上啊，我这个王毅啊又对澳洲提出了4点要求，这个是非常的可笑，尤其是这个第四点，说澳洲要求澳洲政府改善澳洲民间的舆论啊，要对中友好，无知啊无知，澳洲是个民主社会啊，政府怎么能主导民间的舆论呢？一，他不可以主导；第二，他也无法主导，无法主导，是吧？那你以为澳洲社会是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社会吗？而澳洲当然是可以要求中共啊改善一下中国的舆论，是吧？因为中国的舆论都是共产党操控的。刚才听众说的很好，中国不是人民的，是共产党的。宪法说了呀，中国共产党唯一执政啊。啊，我们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啊。中，你看那个远的说林彪是人帮啊，粉碎前吹上天，粉碎后摔了以后又劈下18层地狱，是吧？近的来说啊，这个新冠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啊，民众舆论自发悼念李文亮啊，查这个病毒来源是武汉病毒所啊，到最后啊，中共产党一引导舆论，哎，病毒来源变成美国了，这可笑可笑。啊，就这种中国这种一言堂环境，就不要谈舆论了啊，没有资格谈。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就共产党又适时的操弄了一下一个外交手法，适时的让这个肖铅笔大使跟那个澳洲前总理贵岛派这个鲍基金啊又会晤了一下啊，又是各种鲍基金各种跪舔中共啊，哎呀，这而且他说的什么？说还批了日本，说日本忘记不了仇啊，学不了教训。这话反过来说，中共倒是很正确啊，啊，所以共产党根本没法指导澳洲的啊，他呢也只能是靠渗透到澳洲的一些什么华人社区里面啊，去控制一下华人的一些社团，用这种方法倒是啊，我们心知肚明嘛，是吧？心知肚明。所以，而且他这次这个声明啊，这个中英文版本你细品的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王毅的声明，这一中文的版本其实是更措辞严厉，因为要内宣嘛，要给国内的人看嘛。那外宣的英文版本呢，相对会软弱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无论如何，这个那些期待工党上台以后能改善澳中关系的人，可能是要凉菜了。这个是。目前来看是台上的工党是做不到的，因为民意
摆在那。谢谢苏先生。
但是台下啊，这鲍基金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好嘞，谢谢苏先生的观点。好，
谢
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Charles， 您久等了。
哦，你好，
你好，
我想先说一下，就是说，首先我的观点是，就是改善关系永远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前面听众很多人就说什么自由民主，然后中共怎么怎么的，我想说自由民主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你要自由你就不可能是民主，民主就是所有人就是投票，然后大多数的人去领导这个国家怎么去运作，那少部分的人，那他们不是这样选择的，那他们就是不自由了嘛，对吧？所以这就是个伪命题。然后我想说，就是两个国家就相当于是两个公司一样，他们去怎么去运行他们的公司，他们要让自己的员工越来越好，他们的公司才会越来越好。所以只有两个国家，就两个公司互相的去在里面拿到自己的好处，那你这个国家才会更好。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嘞，谢谢 Charles 的观点，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你好。
早，
早上好，您先讲，胡先生。
像我看啊，我也是很希望澳大利亚跟中国要跟以前这样好，因为不管是那里，不管是家庭也好，国家也好， 一定是搞经济很重要。假如说你一个家庭跟国家来讲，你没有经济，你怎样要发展一个国家？所以我希望澳大利亚不要常常跟在美国的后面走，因为跟美国是没有好结果的。虽然共产党是共产党，不过我们的心，很多人全部分也是从中国的。前天我看到台湾，看到他降半旗，跟日本那个安进攻，怪可怜呐、啊。因为你是一个台湾一个省份，你还要跟日本下半旗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个日本去美国看到日本啊、美国的国旗，还要跟他进攻。所以我们做一个人民族啊，最重要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中华民族华夏子孙，永远永远就是中华民族。因为我们中国人给人进步很久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国跟澳大利亚也好，我们要一起来合作，这个才是伟大的未来，还保住我们华人在澳大利亚下一代在那里，因为中国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好嘞，谢谢胡先生。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无法接听更多听众的电话，不过没有关系哈，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SBS Mandarin 的 Facebook 页面来表达您的看法。
嗯，
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